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开始继续加拉太书，请翻开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今天是进入到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同声的读，从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一节。请弟兄姐妹关那个门，那个狗的声音。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同声的来念，请。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儿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母亲逾龄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手之下，也是如此。即使是受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敬畏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世子。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就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他动作不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好，我们经文去探索读到这，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话语给我们，感谢你把加拉太书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让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完全的自由，让我们不被罪、不被律法、不被世俗的小学所捆绑，让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一切所你有在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终于到了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开始啊，所以我们是读了一半，加拉太书有一章啊。现在我们是第二大段，之前我们说过加拉太书它分成三个大段，现在我们在第二大段的下半段。上半段呢是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简单把它分成三组啊，这个回顾帮助弟兄姊妹去回顾第三章说的是什么什么事。第三章跟第四章基本上保罗是跟我们说到他要维护福音的真理，那第三章呢它分成三个部分，用三个点来让我们认识福音的真理。第一点就是接着加拉太人他们信主的经历，这是个第一点啊。那么保罗问了他们五个问题。那第二个点呢是他根据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根据啊，让我们认识因信是称义是因着信而不是行律法，根据亚伯拉罕的经历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让我们接着律法跟应许的对比，让我们认识福音的真理，那个是第三点。所以我们是看见在第三点上，我们知道是我们人能够得到应许，是因为得到神的产业是因着应许，不是因着律法，因为应许在律法以前已经神已经赐下了这个应许，在创世纪已经赐下应许，律法是在出埃及记在西乃山才赐下来的。所以前面的我们是学习到这个事情。那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说到蒙应许因着应许我们能够得到的祝福就是得到产业。那么他特别呢是提到 我们二十九节，三章二十九节说，你们是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后裔呢，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所以这个是三章的结束，说到我们因着我们信，相信主耶稣，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原本我们是跟亚伯拉罕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两种，一种是属地的，是犹太人；一种是属天的，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是因着信基督，也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能够承受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产业。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产业是借着信心去接受的应许，而不是因着行律法 去得到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能够蒙的恩典，蒙的祝福。那么保罗又继续说，今天我们特别今天 的重点，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奴仆跟儿子的分别。今天我们要去思考，就是奴仆或者说仆人跟儿子有什么分别。这个是关于到在基督里的自由很有重要，关于到我们认识到福音的真理很重要。那么关于儿子的事情，后世他说我们是信主了，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后裔就会承受产业。所以保罗继续说，他说承受产业呢，是给这个，如果你是后世 后裔就能承受产业，你不是后裔就不能承受产业。这个我们大家都懂了，就是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孙子才能承受产业，外人呢是没有，跟你没有啥关系。不过呢，保罗说呢，虽然你是后裔能够承受产业，可是如果你还是 baby 的时候，孩童的时候，你还是不能承受产业，你就好像仆人一样，明白吗？就是说我的孩子，我如果就是我有一些产业，我的产业是要我要给我的孩子的，我不会给我在我家里打工的那个仆人。可是我孩子很小，我会不会把我的产业给他呢？我不会，因为他还没有这个能力去管理这个产业。我给了他呢，他可能一天之内就全部变成糖果卖给他的小朋友吃了对他来说吃糖果是最重要的能够立刻 有冰淇淋是最重要的。他不会想，他不没有这个能力去管理这个产业，所以我是不会再把我的产业给我这个还没成长的孩子的这个孩童可是说不是说我不会给他，只是说还不是时候给他，因为他还没成长。可是有一天我是要给他的，我这个心是要给他。所以天父也是一样，天父既然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会承受神的产业，这个是因着我们信主我们能得到的祝福。可是我们是不是立刻得到这个祝福呢？这个是根据我们生命的这个成熟有关的现在跟说到生命的成熟所以呢，他就中了一个对比，孩子跟奴仆的对比。奴仆不能够承受产业，在你家打工的阿姨，不管他你对他多么好，你会不会给他把你的产业给他？你是不会的，你的产业只会给你的儿子。就算你的儿子还没成熟的时候，你不能给他，可是 你的心是有一天你要给他。可是当他还没成熟的时候呢，他就跟在家里打工的那个奴仆一样，两个都不能够承受产业。所以保罗是跟我们说，还没有成熟的孩子，他就像孩童一样，跟家里的奴仆没有啥分别，因为都不能承受产业还没有能够承受产业。这个孩童呢，在保罗很喜欢用这个字，这个字在能够帮助我们，就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书信，他也用过这个话。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这里的翻译就会让我们更加的贴切，而且根据他的上下文能够帮我们更准确的去明白这个事情。好，哥林多前书三章的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是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这个婴孩 就是跟这个加拉太书里四章的孩童是同一个字，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基本上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婴孩或者是孩童，就是说娃娃还没有成长的儿子。保罗跟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就好像孩童一样，孩童好像婴孩一样，你们是属肉体的，婴孩就是属肉体不属灵的，他是基督徒，他是得救的，可是他是属肉体的。所以保罗说，你不能吃干粮，你只能吃奶，因为他还是娃娃，他不能吃干粮。那么在加拉太书里呢，这一个孩童也是还没有成长 的这个一个儿子，他呢就跟奴仆一样，没有啥分别，不能承受产业，而且他说他就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师傅和管家这里就上次我们说过，在罗马人当中或者希腊人当中，他们在家里他们会请一个仆人，一个管家去管他们的孩子，他们管家会教他们的孩子，会管理他们的孩子，甚至会管教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虽然是主人的孩子，可是他们是在那个管家的权柄底下，因为这个授权了、那个爸爸授权给那个管家管这个孩子，所以有这个管家。这个管家前面其实也读到三章，他就提到其实这个上面说他的管家呢是律法，这个管家 是律法。所以这里有几个思想，就是说当一个孩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他是在被管家的手下管看守的，而这里既然他被管家看守，他就不能还没有完全能够承受父亲的产业，他是他的自由是受辖制的，他是受捆绑的，受这个仆人的捆绑。所以这个管家呢，在这里他说到是一个这个律法本身，他是一个管家管着这个还没成熟的孩子。下面他继续说，在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父亲有一个时间他已经定好了，当那个时间来到，基本上就是那孩子成熟的时候，那个孩子就能够离开管家，能够这个承受产业。第三节，我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所以保罗说，我们呢、还是如果还是跟孩童一样受到世俗小学的管教之下，还想有像一样。保罗这里说我们，他把自己也包括在里面啊。他也这里其中一个思想就想到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受到这个律法的教育，所以他们会很遵守、很尊敬啊、也很遵从神的律法。可是律法呢，这个律法呢就变成一个捆绑他们的一个事情。捆绑他们。保罗以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因为他是非常对于犹太教非常热心的，这个加拉太书里他跟我们说他是在这个同岁的人最长进的，所以他对律法呢是熟得不得了，他是学习了许多的律法，而且他对这些律法非常的热心。可是呢，那个时候呢他是不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他甚至去追杀基督徒。可是不是说这些律法是没有用的，这个律法是有一定的用处的。可保罗这里说这个律法就好像世俗的小学一样，就小学的教育。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对比，就是在新约主耶稣还没来之前跟旧约的对比。这个对比就是在律法底下就这个学习就好像上小学一样，可是当那个律法只是一个影子，实体是基督，可是如果基督来了， 主耶稣来了，你信了主耶稣，你就不要再去在这个小学下面，你要去到大学了，去到主耶稣的学校啊。主耶稣是我们的师父，那个律法就不再做我们的师父了啊，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这个犹太人是这样子在律法之下，就好像小学之下，直到满足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底下。神他一早就安排了主耶稣什么时候会降临在这个世上。所以在2000年前，在神的时间满足了，主耶稣就诞生了。有许多的原因，比如说那个时候罗马的统治了那世界那一块地，所以罗马很喜欢建这个路，说路道条条道路通罗马就是这个真理的说法，因为他们建了许多的路，有一些路今天还在，还可以看到以前2000年前的路这样子是方便广传福音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就是希腊文那个时候普遍了整个地区欧洲甚至中东他们都会用这个小亚细亚都会用希腊文来写作那个时候那就是为什么新约用圣经用希腊文写出来那么有统一的语言呢传达出统一的文字传达这个福音就会更加的方便有种种客观的原因不过最重要是神已经定了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时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这里神说到神的属性神有两个这个两个重点这个属性一个就是神是完主对不起不是神就是主耶稣的属性一个是主耶稣是完全的神是神神完是神跟神完全一样的神性所以这个是当保罗说神差他的儿子是说到他的神性而另一个属性呢是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他是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就跟我们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同一个时间主耶稣也是从女子生出来的他是神子他也是人子主耶稣常常说我是人子所以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感谢神我们的主他是完全的神他可是他放弃了他尊贵的荣耀他降生道成肉身降生为人所以这个为女子所生也是满足了这个神的预言在一早创世纪的时候第三章这个人堕落了以后神就已经跟这个仇敌撒旦那个蛇说这个女人的后裔将会伤你的头你会伤她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一直这条线一直在穿插整本圣经一直到了亚伯拉罕神又跟亚伯拉罕说你将会世界这个万国将会因你得福然后之后我们知道其实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直到加拉太书保罗跟我们就解释了其实这个后裔其实指着主耶稣所以这个为女人所生也特别是说到一点还有另一点就是主耶稣是从他是唯一一个人是直接从女生所生出来的圣灵怀孕生出来他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男生跟女生结合所生出来的只有主耶稣应验了神接着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七章里面说的预言说到童女怀孕生子他比较以马内利所以这里说到了预言的成就那么他下面就很有趣他说这个从玛利亚生下来主耶稣生下来呢保罗说他是生在律法之下就是说主耶稣生下来他就他既然神的儿子既然其实他是应该是在律法之上可是主耶稣却是生在律法以下所以主耶稣从小到大他都活在律法以下 而且他完完全全的能够满足了律法，只有主耶稣一个人能够完全满足神的律法。所以主说在马太福音里面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神的律法，我是要成全。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只有他能够满足，他从第八天他就受隔离，然后他从小到大他会去耶路撒冷这个献祭等等，他会满足神的律法。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律法里面有祝福也有咒诅，他说凡钉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可是没几个犹太人不守律法的时候是被钉在木头上的，可是主耶稣他是连这个他也满足了。可是不是他犯了律法，而是为了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是因着我们的罪，他被钉挂在木头上被挂在木头上是律法来的这个是生命记里面，我们去看一下摩西五经生命记第二十一章二十二节，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好，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们就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并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污秽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为业之地，因为被挂在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我们还记得吗？第三章保罗已经说了主耶稣既然成为咒诅，他本身是圣洁的，可是因着他爱我们，他因着他顺服天父，他本身成了咒诅，被挂在木头上成了咒诅。在三章的十三节说到经上挂在木头上，这个就是说到生命记二十一章。所以主耶稣是生在律法以下，为什么他分在律法以下呢？好让他因为他要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好让我们不被律法捆绑。律法是神颁给发给犹太人的，他们犹太人在律法以下，可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是在律法以下我们是因为这个律法也是给普遍所有的人的，而且这个律法也在我们良心里发生的作用。当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杀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贪心，所以我们是在律法的捆绑底下。主耶稣是让把自己生在律法以下，好让把我们从律法以下赎出来，让我们不在律法以下，而在什么恩典以下。所以这个是保罗一直在加拉太书里要我们说的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为什么我们能不在律法以下呢？因为主耶稣自己跑在律法以下，他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好让我们能够不在律法以下。他受到了咒诅，好让我们不需要受咒诅所以这个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所以罗马书六章里面十五节跟我们说我们这个查过好几次了，六章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以下，不在律法以下。六章十五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为保罗重复一次，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律法以下跟在恩典以下不同，有什么不同？仆人跟儿子有什么不同？我问你一句，孩子在恩典以下还是在律法以下？
小孩子在律法以
下
小孩子在律法以下很符合圣经可是小孩子不管他是多么的在律法以下，他还是有恩典。在小孩子跟奴仆的不同是，奴仆在律法以下呢，他真的是在律法以下了，他不能够有恩典了。奴仆跟孩子有极大的不一样我们继续下去，我们要讨论一个事情，就是他说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得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会得到儿子的名分。 是不是？如果我们在律法以下，我们就是奴仆。奴仆，为什么是奴仆呢？奴仆就是没有自由。奴仆有没有自由？如果你请了阿姨，你说做好9点到5点，她有没有自由？她随便出去？没有，她没有自由，她在这个捆绑底下。当然，我这个是一个比较中国化的比喻哈、啊。以前的更没有自由啊。啊，这个完全他是属于主人的，他没有自由，他在律法的捆绑底下。儿子就不一样，儿子有自由。你有没有看到你家里请来的仆人，他会很累了，他就跑到你床上在睡觉？没有。可是你孩子累了，他就会跑上你的床上睡觉。啊，这个是孩子的自由。啊，孩子跟奴仆。保罗说，我们主耶稣，是。生在律法底下，好让我们把我们这些从律法底下的人拯救出来。我们原本是奴仆，拯救出来，好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就算我们以前没有律，这个圣经律法的概念，我们在中国人的这个大环境底下，你这个社会跟这个中国的儒家思想都是跟我们说，我们要做好人，做好人，做好人，做好人。可是其实我们是做不了。一直在犯这个罪，我们是其实在捆绑底下，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满足啊这个神公义的要求啊，这个就是一个奴仆。所以啊，保罗说我们要他要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得到儿子的名分。那儿子的名分呢，这个话很有趣，这个话在也可以翻译成被领养。有英文的弟兄姊妹，很多英文都翻译成 adoptions as son， 就是被领养。为什么是被领养呢？这个就跟以前罗马人他们的一些做法有关系。以前罗马人他们领养孩子的时候，他们会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他们就会因为他们是领养，他们就在外面买孩子回来。买孩子回来呢，就会私底下有一个庆祝的一个礼仪，就表示那个孩子是他的孩子了，买回来了。可是要等了一段时间，他才会在公开的场合，才会在这个家庭这个朋友啊圈子这还是一个公开的。让所有的人都来参加这个孩子成为孩子儿子的名分，不是孩子，是儿子的名分的这个场所，就是当他的儿子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才会有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所以这里有两个阶段啊，那这个是跟福音的真理有关系。所以罗马人是这个这样子。他买回来，他就是有儿子的名分了，可是还没有公开的，直到有一天他才公开，让他儿子才会全部人都知道他是有儿子的名分，而且那个时候他能够真真实实的承受他父亲的产业，因为只有儿子才能承受产业。好，现在大家明白了这一点呢，我们就要去看保罗在说到儿子的名分，他很喜欢用这个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出现了好几次。那我们去看这个字的意思，儿子的名分或者是领养为儿子 ，adoption as a son， 就是说到，他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你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成为神的儿子孩子，我们成为神的孩子。有很多经文这样子说比如说这个约翰福音一章里面说到，当我们接待他的，就会什么？这个接待他的就会被称为成信他的名的人，就会赐他人权柄做神的儿女啊。不过那边的儿女呢，是 children， 儿女这个儿女跟孩子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被圣灵生在神的家里，我们就成为神的孩子。可是还有另一个阶段，另一个阶段就是当我们能够已经是能够有孩子的名分，能够承受产业，有一天我们会承受产业， 可是我们不是立刻能够成熟产业，而成熟产业呢需要一个过程。当我们越成长越成熟，我们就越能够承受很更多的产业，直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的承受神要给我们的产业。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是一个过程。得孩子的名分其实是说到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一信主呢，其实得孩子，如果罗马人的这个例子，就是罗马人是用买孩子回来，领养回来，就是主耶稣是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原本是好像在这个在被别人在家里打工的奴隶，你知道吗？就好像约瑟以前在奴隶市场是做奴隶的，可是有一个人走过来，他用钱重价买我们，买了约瑟回家。当然那个是波提法，我们呢，我们原本是奴隶，在律法的捆绑底下，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就成为他的天父的儿子，我们就能够承受产业。可是我们不是立刻能够享受能够有这个能力去承受全部的产业，这个是需要生命的成长。当我们孩子成熟了，我觉得他能够管理我的产业的完成，我真才会给他。好，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观点呢，我们就去查这个经文。这个事情呢，在罗马书八章里，它其实就有更多的跟我们说到这个事情。我们去看罗马书八章。好，八章，我们看这里我们去看从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这里是说到从被买回来做得成为儿子那一天，到我们主耶稣再来，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完全的能够承受神的产业的那一天，从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他说了这么多东西。当然我们不是全部看，我们只是看十五节开始跟结束。开始的时候你看十五节，十五节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是跟加拉太书说一样的，以前我们是奴仆的心，因为我害怕在律法底下，你害怕受咒诅我们受的是儿子的心。这个儿子的心是这里的翻译，其实原文就是儿子的名分有英文的有 ESB 的英文，它就会翻译的比较准确比较什么 consistent 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方面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得了儿子的名分。可是你再继续读的话，读到二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去读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触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圣体得赎的时候。而你就很奇怪，他说我们要等候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不是已经得了儿子成为神的儿子吗？怎么还要等候等候神儿子的名分呢？而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说过，得儿子的名分是有两个阶段，中间是一个过程。当那个罗马人把孩子买回来的时候，他就有了儿子的名分，可是他还不能完全承受产业，直到有一天他长大了他才在公众众人面前宣布他是他的儿子，那么他能够承受他的产业。所以在二十三节里说保罗说，我等候儿子的名分。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圣体得赎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圣体得赎呢？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圣经里跟我们说，我们得救是灵跟魂跟体得救，有一天连我们的身体也会得赎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得儿子的名分是说到我们生命的成长。娃娃就不虽然能够是产业是他的，他是产业的主人，可是他跟仆人没什么两样，因为他还不能承受产业。可是直到他能够成熟了他就能够完全的承受神的产业，就是主身体得赎的那时候。 我们回到去加拉太书，保罗继续说第六节，你们既成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叫你呼叫阿爸父，感谢神。原本我们是奴仆，因为我们主用宝血买赎回来，我们回来了，把我们从律法拯救出来，得儿子的名分，但我们现在能叫天父，能阿爸父。你看犹太人他们在律法底下，他们从来不敢称为耶和华神为阿爸父，他们不敢，从来不这样子说，犹太人不会这样子说称呼神。你知道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连神都不敢称呼的，他们不会说神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觉得神的名字神圣的，更不要说你称他为阿爸父。现在的犹太人称神呢，他会称什么呢？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就叫 Hashem。 什么是 Hashem 呢？是那一个名，他不敢称神的。如果你写，他们写了写英文呢，就写 G， 然后一横或者空格，然后 D， 他不会写 God 神的，他也不会说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他觉得是神圣的，他只会说耶和华的代名词 Hashem 啊，或者那个名，或者是他说阿德奈亚这种。不过感谢神，在律法捆绑底下，不可能呼召耶和华是神，是阿爸，是阿爸父。可是我们以前也是不认识神，不知道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感谢神，主耶稣把我们从律法拯救出来，好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能够呼叫阿爸父。阿爸父是主耶稣称呼神的这个的名称。主耶稣叫父，叫神，就是阿爸父，这个是主称呼神的名称。是因为我们蒙了恩典，主，我们是主宝血买赎回来，我们也能够跟主一样称呼父为阿爸父，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我们还记得这个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他说阿爸父，这个杯求你挪去，可是需要顺着你的旨意，不是顺从我的旨意。他在那里就是称父为阿爸父，同样的字，阿爸父，我们跟主一样，我们能够称他为阿爸父。感谢主，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孩子。那么这个得儿子的名分，其实是神一早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备好的，所以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的。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被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会不会得成为神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呢？这一天会不会来临呢？我们有没有确据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有确据，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定好的事情的其中一个，就是要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就是保罗得到更大的应许这个启示的时候，他就会说他就跟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是在以弗所书，这里还有一次保罗说到儿子的名分我们再去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书信，是他得到神启示最高峰的时候写的书信。他这里他就跟我们说到，前面他都会说神，我们要信神，但到了以弗所书，他说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以弗所书一章第五节，他说又，我们一起来念，请，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一句话是极荣耀的话。他说在当然在前面已经说了，在创世以前，他所预定的其中一个事情，他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得儿子的名分。既然是神一早预定的，我们能够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孩子，而且我们有确据，因为是神一早预定的。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临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我们等待神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之前说过，等儿子的名分是有两个部分的， 就好像那个罗马人收纳收养孩子的时候 adoption as son， 那个时候我们去完全成为神的儿子，神在全世界宣报宣布长子带子众子进入荣耀里，承受神一切的产业，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神伟大的计划这个是关于神儿子的名分 的一些经文，所以我们把它列出来，好让弟兄姐妹能够更完全的明白神儿子的名分。好，那么我们要说了现在我们要更多的去对比一下这个儿子跟奴仆的不同了奴仆能不能称那个主人为阿爸父？你有没有看过你请的一个工人跑过来跟你说阿爸父？没有哦，从来没有。不管你多么的爱他，不管他跟你多亲，他不可能跟你叫阿爸父。可是儿子就能，儿子不管他多坏蛋，他去了在外面做了多麻烦的事情，到了最后 the end of the day 英文说最后他还是你的儿子，他跟你说妈妈，他跟你说阿爸父。这个就是儿子跟奴仆的不同。所以保罗说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而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成为后嗣。保罗再一次提醒，后嗣就是说他会承受产业，只是时间的问题，他的生命成熟的问题，生命越成熟就承受的产业 就越多儿子这个神，我们再去思考一下，主人如果一个主人对于奴仆，他给他命令，奴仆就给他说你要做这个事，那奴仆就要去做奴仆如果不做呢，你们不给工钱呢，或者炒鱿鱼，那孩子你会不会给他命令？有时也会啊，你会给孩子命令。可是如果不做呢，你会炒他鱿鱼啊，你不做我孩子了，你走开了，你最多管教他嘛，他还是你的孩子，你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不再是奴仆，你是孩子，你是孩子，你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在律法之下的人有没有自由？就没有自由的。律法之下如果做律法做不了，就要被咒诅，那最悲咒就是钉在木头上，被受捆绑神这个主人这个跟仆人的关系，仆人在主人的家里就是要打工的嘛，就是要洗碗啊，砍柴啊，帮主人忙啊。可是孩子呢，孩子最重要在家里是得安息的，是不是？有没有仆人回来来到你家，他说哦，我现在来到你家了，我来这里休息了。只有孩子在外面打工了，打工一天很累啊，被人欺负啊，在世界里面闯啊，可是这个被人这个弄了一头的都是麻烦的，或者是他在那边干活，怎么也好，最终他回到家里，他就是要在家里就是得安息，因为家里是父母的家，他回到家。这个是奴仆跟家里的不同。奴仆没有自由，受捆绑，儿子有自由。那么我们下面保罗继续说第八节，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这些第一个神呢是说到耶和华神，第二个神呢其实是说到那些偶像，其他不是实的神的东西的时候。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是说其他不是的奴仆，比如说我们做罪的奴仆，做世界的各种小学说的奴仆，做律法的奴仆，做各种各样的奴仆，不然我们不认识神。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或者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会归到那软弱无用的小学呢？他说以前跟现在做一个对比，以前我们是奴仆， 受捆绑。现在我们认识神了，而且保罗说不是认识神，其实是更可以说是被神认识，这里就不同。不认识只是我们认识神，可是被神认识是神认识我们。其实我们认识神更多是被动的，是神要认识我们，是神差派圣灵感动我们，是神差派他的使徒啊，那个门徒来到我们身边，而且神比我认识我们比我们认识神，这个距离太大了。我们认识神只有一点点，可是神认识我们，完全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完成律法，所以神才预备了救恩，所以神才预备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不可能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神才预备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子，让我们能够得自由。他说那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以前不信神，我们是奴仆的，那我们信了神的时候呢，我们要不要回到去以前那个光景呢？不要。就是以前我们是被律法捆绑，现在我们信了神之后是不是要回到那？保罗用的这些字好像不是很客气，他说软弱无用的小学，他是指什么呢？无用，软弱无用的小学，他其实是指律法。保罗说律法好像软弱无用的小学，很不客气的话。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说？首先为什么我们说那个软弱无用的小学是指着律法呢？因为下面他说了，他说你们守着那些日子啊、月期啊、节期、年份啊等等。律法里面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我们就会读到节期了。我们现在我们读到两个节期，逾越节、除酵节，总共有七个节期，还有其他的节期。这个是一点，为什么我们知道它是软弱无用的小学？它是说到律法，律法它是有没有功用？律法它是不是多余的？它有功用，之前我们已经学了，保罗已经说了，在加拉太书，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它是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律法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犯了罪，律法就把我们圈在罪里面，好像律法把我们捆绑在罪的监狱里面。那个是负面的功用，正面的功用呢？把我们领到基督那里，领到基督那里了，我们律法就好像师傅，到了基督那里，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了，我们就不用再回到去律法以下。所以保罗说他说你怎么还会回到那软弱无用的小学呢？为什么保罗会用这样子不客气的话，软弱无用的小学呢？这是因为如果律法用的正确，它是圣洁的，它是公义的，它是良善的，可是当你把它用错了，它就好像小学，软弱无用的小学。因为如果你把守律法来当成称义的条件，或者守律法来当着承受产业的条件，或者守律法来当着成为神儿子的条件，那律法就被你用错了。律法只是好像一个小学，其实他要把我们带进这个基督的学校，到了基督学校你就不要去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基督徒还需不需要守这些旧约里面的节期呢？基督徒就不需要守这些节期了。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实际我们是没有去守这些基督教里面旧约里面的节期。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常常摆饼的纪念他，这个是唯一主跟我们说我们要去这样子做去纪念他的。因为这些所有的节期其实就是一个影儿，实体是基督，那实体来了我们就不要去看影儿了，我们直接看实体了，我们直接纪念主耶稣，我们不要再回到律法底下。所以保罗 最后在十一节他说、啊、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所以保罗觉得如果他在那边做了这么久的教导，那么有一些传律法的人来到他们当中，有加勒太的弟兄姊妹就被迷惑了，保罗就觉得我以前说的就是错的，你没说，枉费了功夫、啊、保罗说恐怕、啊、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啊、所以重点，今天的重点，在律法以下就好像奴仆一样，在应许以下，在恩典底下就是儿子，儿子跟奴仆是天跟地的分别。我们感谢神，我们因着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能够成为、啊、神的儿女，得到儿子的名分，是神给我们的。好，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爱了我们，你是神的儿子，你竟然愿意将卑自己，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你道成肉身，从童女玛利亚生出来，生在律法以下，满足了神在律法上一切的要求，把我们这些从律法以下的人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不再被律法，不再被罪，不再被肉体，不再被这些世俗的小学所捆绑，不再在守外面的规规条条。我们感谢你，是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能够称父为阿爸父。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得到喜乐，我们得到释放。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配，我们在这里只是献上感恩，我们在这里祈求主，愿你的恩典多多的继续嫁给我们，好让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分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承受成你要赐给我们诸多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我们还是分成两组，对不起，我们差时间差了一点，我们还是分成两组啊。我们这里，请我们请。